我们现在呢是在讲到大卫写的诗篇，那是进到他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做王以后所写的诗篇啊。上礼拜我们有读到他做王以后，可能在登基的时候啊，写的是诗篇第19篇啊。为什么说是他登基的时候写的呢？因为那篇里面有提到啊，神律法的啊宝贵啊，那这个很可能是他在领受登基的时候领受律法书的时候的一个感受。所以19篇呢里面讲到律法啊，讲到律法的宝贵。那另外也讲到这个啊，神借着大自然呢把他的啊本性向我们启示出来。那另外呢，接下来我们上礼拜就看了啊139篇。那139篇，那这一篇呢里面也是可能是大卫作王早期的时候所写的。这里面呢他是讲到什么，也是讲到这个啊
靠流血的外邦人。
对，而且另外他的心态上呢还是没有犯罪，就是那时候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作王早期的时候的心态啊。那个时候这篇139篇呢提到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啊。这是他这个139篇里面所提到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读到诗篇第68篇。68篇呢就讲到大卫这时候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啊，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场景。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一群人就浩浩荡荡啊迎接神进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上次68篇所读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啊，首先我们要读第24篇啊，24篇。这个应该也是他们要迎约柜进耶路撒冷时候的一个场景啊。好，我们就把24篇打开来看。24篇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这个内容啊，感觉得出来，你看哈，他前面讲到说这世上一切啊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这一切都属于耶和华，但是呢神现在却愿意居住在他人的当中啊，愿意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大卫为他搭的那个帐幕的里面啊。那现在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了啊，但是谁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所以现在既然把神的约柜要迎进来，那马上大卫就想到，就是说那神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们还可以按照我们过去的样式过生活吗？这时候他会开始检讨自己，同时也呼吁大家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条件是什么？第四节，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手，一个手要干净，一个心要干净啊。手，你所做的啊，要洁净的。你心里所想的是要干净的啊。然后呢，不仅这样子，有时候你所做的是没有做什么坏事 ，OK。你心里所想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啊。但是呢，你还要不向虚妄，不向虚妄是什么呢？
拜偶像。
拜偶像，英文是怎么说啊 ？Who does not lift up his soul to an idol？ 啊。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的心是干净的，像你的魂，你这个人啊，你不能向着这个偶像啊，向着偶像，好像说我们那个钱财啦、地位啦，这些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洁净的啊，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什么东西取代了神，这就变成我们的偶像。他大卫说啊，我们不仅要守节心清啊，而且要不向虚妄啊。不向虚妄，那接下来呢？起誓不怀诡诈，就是我们的嘴巴也要说对的话。那这边特别是提到起誓，起誓就是说这是在一个很正式、很严肃的场合，你的嘴巴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我们其实到了新约啊，我们不仅是说在这种很正式、严肃的场合，我们注意我们的言论，我们平常私下在小地方，我们也要。这个口也要很注意啊。好了，那这个地方好像听起来比较有点律法啊。你说，哎，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不是应该是靠着主的宝血吗？是啊，是靠着主的宝血。但是呢，我们也要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 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 动机、啊、也要在神的面前是对的。所以当神的、啊、同在啊，当、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得到光照，就觉得说哎，我这些平常所想的所做的这些在神的面前呢是不是 OK 的、啊、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现在既然要把约柜迎进来了，大卫马上就要在这些方面呢检讨自己，也要呼吁他的百姓在这些方面呢都要蒙神的喜悦、啊、那第六节啦，这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们很巴望自己都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族类，我们是寻求神的，我们是寻求神的面的、啊、这是最宝贵的一个开启、啊、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族类。我们不是寻求别的祝福，我们不是寻求、啊、什么好处，而是要寻求神的自己，要寻求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啊、好，那接下来七节到十节呢，这边就讲到说要把这个城门要抬起头来啊，为什么要抬起头来呢？因为这个约柜要进来了，约柜要进来，所以这个门户的那个城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门户啊，都要打开啊，敞开，要迎接神进来啊。好，这个是当时迎接约柜时候的这个场景。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呢，这些经文呢也是很贴切。我们向着神，我们需要敞开，让神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好了，那我们身上有哪些门需要向神敞开啊？
嗯，
啊。有哪些门需要向神敞开？
思想跟心吧。
哎，我们的思想，
嗯，
思想要向神敞开。哎，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啊，很好，还有没有？
我们的五官都要向神敞开。
阿门。
阿门。感谢主，这个对。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口。
口。哎。
啊
对，
我们的耳，我们的眼，
yeah.
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向神敞开的。
哦，很好很好。
我们从耳朵，我们听着外面的和我们心里面的耶稣，是不是就是说应该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向我们主耶稣的？那不该听的我们就不能听，
是的。
不该看的我们不能看，不该说的我们不能说。
阿门。
嗯，
对，所以
这样想的。
对，所以向着不对的我们关起来。但是向着主我们就全然的敞开，
对，
来看主，来听主，我们来想主，我们来说主、啊、
嗯，就像李记刚才说的，
对对对，
五官都要敞开，
对，我们还要来摸主，对不对、
嗯、
那个
触觉，
哎，那个我们上那个马可福音还没有读到哈、啊、有一个妇女啊来摸主耶稣啊，一摸她就病就得到医治了啊、
嗯、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需要一切都向神敞开，所以还有一个刚讲说口也要向神敞开，
嗯，
啊，口怎么样向神敞开呢？
哎，什么叫做口向神敞开啊？
赞美神呢、
哎？
赞美，
对，赞美啊！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大声的唱诗歌，大声的赞美神，这个啊，就让神可以从更丰富的进来了，
对，
啊。所以有人说啊，口开心就开啊。
嗯。
我们心有时候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啊，心里闷闷的啊，就觉得说好像向着神打不开。但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呢？我们嘴巴打开，
嗯，
开口来赞美神，开口来唱诗哈、啊，
嗯，
这就帮助我们的心也向着他敞开了啊。
是的。
OK， 所以呢，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门户呢都要抬起头来啊，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哈，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这个是讲到他们当时要进耶路撒冷，那个约柜要进耶路撒冷时候的情况，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身上所有的门户要向神敞开。
阿门。
哈利路亚，阿王，这个成为我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要天天的更多的充满我，主啊，让我的每一个门户都向着你是打开的，
无论在聚会的时候，无论在私底下的时候，
对，
嗯，
但是就不对的东西，我们都向它关闭。
对。
啊，不是你的我们都向他关闭，但是我们只要你进来、哦、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十五篇、啊、接下来是诗篇第十五篇。好，那十五篇的背景是什么呢？这边没有讲，对不对、哦、但是呢很可能就是当这个约柜啊，约柜被迎到耶路撒冷，大卫把他安顿好了之后呢，这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感想啊， 现在神住在我们当中了。那在到底是我们当中谁可以住在这里跟神同住呢？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啊，圣山就是锡安山啊。
嗯。
啊，然后之前我们刚才看到说，哎，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有没有啊？
对。
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提到一二三四啊，三四点好了，守节心清，不像虚妄，岂是不怀诡诈啊？这边提到四点，但第十五篇呢，这边都提到十项啊，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啊。不以舌头常犯人，不爱恶待朋友，也不随祸回谤邻里啊，等等，前后加起来大概有十项，更加的细啊，里面的内容更加的细啊。这个是一个现象，就是怎么样呢？讲到就是说啊，今天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就是当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同在之后啊，你就会开始宝贵神的同在，你会觉得说啊，神跟我在一起真好哦，然后呢，而且神可以每时每刻的跟我在一起，那你会觉得说这是比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这些福分啊都更好，所以因为你这宝贵神的同在啊，你不希望失去这样的一个神跟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你自己的行为，不要因为你讲错话。不要因着你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想一些不对的事情，而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有些事情会让这个神的同在失去的。那大卫这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啊，现在神既然已经丰富了在我们的当中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他同住呢？哦，他就这边列出了一大堆哦，很多的这个细节。那这里不是讲到说很律法，在旧约里面当他说呢。谁能够跟神在一起呢？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口呢也要这个讲对的话等等，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比较是旧约里面的那些规条跟律法。在新约我们会说，在新约呢，我们今天都是靠着主的宝血啦，啊，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办法因着我今天做什么好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靠着主的宝血，都是因为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大卫其实说的也没有错，就是说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宝贵神的同在，我们会开始注意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为着爱神的缘故呢，我们要约束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你就会行为就开始会改变了，你所说的话会开始改变了啊，你的态度会开始改变了，以前在乎的现在就不在乎了啊，现在开始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第十五篇啊，十五篇，所以这个是看到这里已经是约柜已经进来了，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之后，他们心态开始会有一些改变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哪一篇呢？再看101篇啊，101篇啊，这里最后一节啊，讲到说耶和华的城啊，
嗯，
那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约柜应该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了，因为约柜进到耶路撒冷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神的居所，那耶路撒冷才可以称为是神的城啊、哦，神的城。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约柜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情。那在之前我们看第十五篇呢、啊，大卫说谁可以住在耶和华的圣山呢？啊、哦，他就列出了一些啊、哦。那第101篇呢，等于是他开始执行了啊、哦，开始执行。把那些这个说谎话的行诡诈的，他都要从这个城里面剪除啊、哦，这些人都不得住在这个城里面啊、哦。好，那在这里呢，这里头啊，大卫的心态你会看得出来，他是自认为是自己是很公义、很清洁的，对不对啊、哦？这些话都显现出大卫那时候还没有跟拔示巴犯罪啊。哦，所以这个是他纣王早期的时候，他那时候的一个心里头良心是很清洁的，在神的面前啊、哦。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呢？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当我们得着神之后啊，我们也要把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恶除尽，对不对？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恶人啊，从我们里面完全的都剪除干净，不让这些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地步。好、哦。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啊，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我们圣灵充满的一个经历。那诗篇101篇呢，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所要活出来的一个生活，哦，把里面的所有的罪恶都要对付清楚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哪一个呢？好，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诗篇第九篇里面呢，大卫这时候面对的这个仇敌是什么人？
嗯，
有没有看得出来？他的对头，他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哈，这个患难的这个对象啊，给他加麻烦的是谁？
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外邦人。
对。
外邦人。
Nations， 列国。嗯。
对。在什么地方看得出来？第几节？
十七节，二十节，还有二十四节，二十九节
都有啊。OK， 对，好，那第二个问题，那大卫写这个诗篇的目的是什么？
嗯，
他写这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啊，有时候你看到大卫写一个诗篇是跟神呼救，跟神求救，对不对啊，
嗯？
那有的时候呢，是那边是就是来赞美神啊，那有的是来教导人要怎么样啊，来认识神。那这一篇大卫写这一篇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称颂神。
对，要称颂神，
相信神，
要相信神，
信任神。
对，相信任神啊，嗯。还有吗？
就是好像。大卫是神去拯救来称颂神，然后后面就是求告神。
后面求告神，好，那他求告神怎么样？请神做什么事？
就是审判那些外邦人那些仇敌，然后让他们恐惧这样子。
啊 ，OK。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跟神来到神面前祷告，后面有很多神啊，是祷告，对不对啊，
嗯？
那祷告的话，那你读下来，你要知道说大卫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要求神为他做什么事情啊？
嗯，
好，刚才小恩有倒是讲到几个 keyword 啊，他说求神审判那些外邦人啊，对，这里头的那个一个 keyword 啊，就是那个审判啊。在什么地方有出现审判？
第七节。
第七节有啊，为审判设立保守。还有呢？
十九。
十九节，对，两个了，还有没有？
十六。
十六，对，三个，还有没有？
第八。
第八节，对，审判，后面那个判断其实也是审判的意思啊。还有最后一个。第四节啊，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啊，
嗯，
有没有？
对，
所以这一篇诗篇啊，这篇诗篇的一个重点就是求神要出来审判。
嗯，
之前大卫有的时候是求神出来拯救啊，神啊救我啊，救我脱离这些哈，啊，这些人的逼迫啊。但是这篇呢，大卫不是救他，求神救他，是求神出来，你要出来审判。所以他前面有讲到神的宝座，神审判的宝座，神是按着公义审判的，哦，然后他说他已经为着这个审判设摆他的宝座，神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正直判断万民，哦，所以第九篇呢要讲到就是说大卫的这些对象啊是
外邦人列邦，嗯，
那是求神出来审判他们，那这些外邦人做了什么事情啊，哦，做了什么事情要神审判啊，哦，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第九节，神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啊，哦，所以那些外邦人呢是欺压人的啊，哦，欺压人的。那第二个呢， 是第十二节，追讨流人血是罪的啊、哦。那些外邦人呢，是杀人的。第三个，十五节跟十六节啊，暗设网罗啊、哦，这些外邦人啊，为人暗设网罗啊。那最后，这个是第十七节呢，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所以这个外邦人呢，是忘记神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说这外邦人的一些特色哈、哦，欺压人的、流人血的、暗设网罗，还有忘记神。然后这些被他欺压的是谁呢？这边没有写，但是应该就是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啊、哦？
老百姓，
以色列那些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是怎么样呢？第九节啊，是受欺压，对不对啊、哦？然后十二节呢，他们是受屈的，他们是困苦人啊、哦。然后十八节呢？讲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穷乏人，他们是困苦人、哦、那第十节那边有说到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外邦人是忘记神的人，那这里有一些人呢是被压迫的，那他们却是认识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就会来依靠神，因为他们知道说神不会离弃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他们就要起来依靠他、哦好，所以这边有看到两种人啊，一种是外邦人，一种是以色列人啊。好，那求神出来啊，审判，行审判啊，审判，审判这个原文是叫做沙法，约沙法就是耶和华是审判啊。这个沙法这两个字就是个审判，是这个这一篇里面的这个 keyword。好，那这个外邦人啊，外邦人是什么哪一国的外邦人啊？我们甚至还可以猜一下啊。这个第二十节，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啊。第二十节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啊，他的意思叫做不过就是人啊。还有呢，那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我会让人恐惧啊，我会让人恐惧 ，I will terrify。那还有他名字的意思就是 only a man 啊，只不过是人。这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记不记得谁的名字是这个意思？
不过是人是赛特吗？还是？
不是不是。现在这个人的名字他有两个意思哈、哦，两个意思。一个是 only a man， 那另外一个呢 ？I will terrify。同一个人的名字他有两种意思啊、哦，可以解成两种意思。这是大卫所碰到的一个人啊。哦就是那个，不是，菲利士王那个雅琪啊，
哦、
啊，这个加特的那个菲利士的那个王啊，叫雅琪。雅琪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 only a man 或者 I will terrify。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在那个在什么加特那时候被他们抓住的时候啊，这个诗篇第五十六篇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啊。诗篇五十六篇，腓力斯人的加特拿住大卫啊、哦，那时候他在里面，他有提到在那篇呢，五十六篇第三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啊、哦，因为亚吉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你惧怕，但是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要来依靠神啊、哦，然后他就说啊，在十一节啊，五十六篇十一节他又说了，我依靠神呢，必不惧怕，好、哦、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哦，亚吉就是只不过是一个人啊。哦那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在诗篇五十六篇，这个腓力士人的加特拿住大卫的时候，他写的这个诗篇里面呢，就把这个雅吉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写在他的诗里面了。那这个诗篇第九篇呢，最后一节呢，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啊，那这里头也把雅吉这个名字好像也放在里面了啊。啊，那所以这个外邦人是谁呢？就很有可能。是特别是指责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在大卫刚刚做王初期的时候啊，常常来攻击大卫，但是神的时候让大卫啊连续打了好几次的胜仗。那在扫罗做王的期间呢，以色列人也特别受到腓力士人的压迫哦，特别受到腓力士人压迫。所以这边有提到困苦人啊、穷乏人啊，被这些外邦人压迫呢，其实多半就是讲到这个腓力士人啊、哦，腓力士人。当然了，其他的那些外邦。也不是太好齁、 但是呢，这个是非利士人，是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甚至于后来扫罗都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对不对？好、哦哦，所以在这里呢，这篇是大卫的一个诗篇，他前面赞美神、哦
嗯、
然后讲到说神的宝座、哦、神审判的宝座，宣告说神要来审判这些外邦、哦、然后呢，这些认识神的人呢，就要来依靠神、哦、因为神没有离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在患难的时候呢，他要做这些人的高台、哦啊、那后面就是讲到这些外邦人的 特色，就是、是怎么样的，特别是说他们是忘记神的、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另外有一篇、啊、跟第九篇有一点相关的、啊、是哪一篇呢、啊、第十四篇、啊、所以从第九篇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一定也是大卫做王早期的、啊、因为大卫做王早期的时候，他的那个他的敌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哦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篇、哎、这篇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九篇、啊、有些地方有些类似、啊、第九篇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人、啊、然后呢第十四篇这边讲到说这些愚顽人呢是说没有神、啊、他们说没有神啊，这些愚顽人啊，他们做了哪些，做了什么事啊？他们这些人呢，吞吃神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啊。第四节，并不求告耶和华啊。但是呢，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啊。第六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这些困苦人是谁啊？就是那些百姓，对。那但是，好，是谁在欺压那些百姓？是这些国家，是这个国以色列国当中的那些坏人呢，还是外邦人呢？这个跟第九篇做一个对照的话，你就知道说，因为这边愚顽人说没有神啊，这个愚顽人呢，跟第九篇的这个外邦人呢、啊，17节啊，就是讲了第九篇的17节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啊！从这里面对照啊，这个愚顽人看起来很像是应该是讲这个外邦人、啊、那然后他们这些外邦人呢是吞吃神的百姓，就吞吃那些以色列人。那这些困苦人是谁呢？这困苦人呢、啊、跟诗篇第九篇的18节的困苦人呢是同一个字啊。诗篇第九篇的第18节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这个困苦人跟这个第十四篇里面的这个困苦人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困苦人呢应该就是讲的是那些被外邦人压迫的那些以色列人。好了，所以在这里啊，他后面才会说了，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啊，耶和华救为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所以从十四篇，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厘清，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坏人是谁，那这些被压迫的是谁？好，那既然是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一篇诗篇呢，也应该也是大卫在早期的时候所写的这个诗篇啊，因为那时候他的对象啊，那些对头啊，就是这些外邦人。好，那第七节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啊，什么叫做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呢？这什么意思啊？
锡安有他的约柜，他的会幕。
对，然后呢？
从锡安伸出他能力的杖。
啊，那个是后面我没有读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救恩啊，从锡安而出啊，意思就是说啊，以色列这个救恩啊，是从神而来。
嗯。
是神出手来拯救他们。他巴望这个拯救是从神而来的。啊，那时候雅各要欢喜啊，以色列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我们很多人啊，就是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他要得帮助，但是他不在乎的帮助是的源头是什么，他只要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就好了。但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他不去找这个不对的源头，他只要这个救恩是从神而来。
大家读到第七节的第二句，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我是提醒大家不要跟后面的历史啊，就是后来他们南北国分裂了，那北国 没有一个好的王，他们一再的拜偶像，后来是被亚述掳走了。那南国呢，大概迟延了100多年，最后是被巴比伦掳走了。那然后到了70年以后啊，才会回来。那个时候就是回来以后，又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以斯拉再把律法书讲解给那新的那一代来听。那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早就讲到被掳的子民呢？那我们不要跟后面的搞混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英文是怎么说 ：When the Lord restores the fortunes of His people, let Jacob rejoice and Israel be glad。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掳啊，是财物被掳走了，那也可能就是一些土地啊被敌国占领了啊，可能是这两个方面，跟后来很久以后发生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那时候其实啊，那个你说他被掳啊，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我说他们在那个扫罗那个时期啊。也很多人是被非利士人所掳掠啊，所以大卫呢求神说要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受到那些外邦的欺压啊。OK，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53篇，53篇跟这个14篇啊，几乎是一样，但是只有少一点点地方不一样啊。53篇你就看到了啊。
我们请在14篇的附近。写上53篇1到3节，还有罗马书，你只要写个罗就好了。第三章啊，罗马书3:10-12节，
对，
还有传道书，只要写个传就好了。7:20，我再讲一遍啊，请在第14篇的附近，那个 title 的附近。写上53篇1到3，53篇1到3，罗马书3:10-12，3:10-12，这是罗马书。然后还有一卷书，传道书，写传7:20，传道书的传7:20。
所以14篇这边就是讲到这个世界上啊，一个义人都没有哈，连一个都没有。这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啊。好，那53篇呢，前面有类似啊，讲到就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啊，然后呢啊一个义人都没有啊，然后呢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第4节跟第5节跟这边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第4节差不多哈，他们吞噬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第5节不一样，第5节他们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好，所以这解释跟14篇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也是意思来说大概也是类似啊。然后接下来就第6节，第6节跟14篇的最后一节也是一样的。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啊。好，所以这篇我们就不再多看，因为这篇跟14篇是类似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直接看第29篇啊，29篇。我们在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每一篇的前面呢，你就做一个记号哈。做一个记号，比方说我自己写的是我会写 ABCD 啦齁，那这个29篇前面就写个 B 齁， B 表示说他这个是大卫作王初期的时候所写的齁。好，那29篇所以这篇的目的是什么？大卫为什么写这篇呢？
耶和华的威力，荣耀耶和华，
对，
阿们，
阿们，对，所以他的诉求是什么？这篇
来称颂他。
对，要来称颂他啊、他的诉求，我想应该就是第一节了。
嗯。
然后神的众子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哈，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啊，神的百姓啊，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啊，为什么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呢？他就接下来讲到神的荣耀跟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跟神的能力呢，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哈，
嗯，
在他的声音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 ，PowerPoint 啊。这个是打雷啊、
哦，闪电，
闪电啊、哦，这个是诗篇二十九篇第三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哦
嗯。
OK， 好，当人啊看到神打雷啊、哦，打雷的时候，你会特别感受到那个强那个威严的那个力量啊。哦，那个神的那个力量啊，是让人家感到惧怕的啊。接下来啊，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啊，就在打雷的时候，在闪电的时候呢，你特别可以感受得出来。这是什么？他说啊，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啊，
嗯，
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当这个闪电打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树啊可以劈成两半啊。哦
嗯
，OK， 所以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的。以前有讲说啊，声音怎么叫做震破香柏树？怎么个震破法呢？就是闪电啊。所以耶和华的声音在这篇里面，耶和华的声音其实是讲到这个雷声
、
雷电啊、哦，雷电啊、哦。那接下来啊，他说他也使这个利巴嫩啊、哦、跳跃如同牛犊，使利巴嫩跟西连就是黑门山啊、哦，跳跃如同野牛犊啊。哦，所以当这个雷轰打雷的时候啊，它这个时候到了一个程度啊，甚至于好像地都震动啊、哦，地都震动，所以像这个山啊都跳跃起来，好像像是野牛犊一样。那接下来说，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怎么样使火焰分叉呢？应该讲的就是说这个闪电啊，
嗯，
闪电分叉，对不对哈？哦，从发出这个大雷声的时候，那个闪电呢也分叉啊、哦。那接下来他说，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呢震动旷野啊、哦，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那这旷野啊也在打雷啊、哦，打雷，耶和华的声音就讲到打雷了啊、哦。最后他说，耶和华的声音呢惊动母鹿落胎啊、哦
嗯、
啊，母鹿落胎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这个本来准备要生产的就啪，这时候就生产了啊。哦，落胎不是说是早产，他就是说就是生产，那时候就是肚子就突然疼痛，然后就生产了啊、哦。那树木呢也脱落尽光，为什么这个闪电能够让这个树木脱落尽光呢？就是发生这个森林大火啊，比起正常的发生这个森林大火，原因都是因为闪电啊、哦，闪电一打啊、哦，这个森林就烧起来了，树木呢都脱落尽光，所以当大卫呢看到这一些景象的时候啊。他就拿这些景象来呼吁这些神的百姓啊，要把荣耀能力归给神啊、哦，把荣耀能力归给神。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一篇放在这个时候大卫的这个阶段呢？这一篇里面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哦？但是这个之所以放在这里呢，是因为第十节啊，大水洪水泛滥之时啊。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一句啊，我们在刚刚在诗篇第九篇第七节有看到，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提到耶和华坐着为王，那只有这两处啊、哦，一个是诗篇第九篇第七节，还有诗篇第二十九篇，在这两个地方有提到耶和华坐着为王啊、哦，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啊、哦。那这篇的诉求就是讲到，要把荣耀能力归给神。那当一个人他跟神比较 close 的时候啊，他就会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会把这个神的荣耀威严呢跟其他人讲，让其他人呢也要来敬畏这位神啊，把赞美归给这位神啊、哦。那个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所以这一句话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说不管时局，不管这个环境再怎么样的恶劣，再怎么样的动荡，神永远是坐着为王。所以只要神坐在宝座上，我们就可以不害怕，就可以不害怕啊。那当初有一个那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森啊，尼托森。那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啊，那时候就是解放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共产党就有掌权了、啊。那共产党是对基督教是非常的这个排斥的嘛。所以那时候尼托森呢，那时候已经在这之前已经到了香港了，到了香港了。那时候他就祷告说，这个到底这个教会前面的路要怎么走的时候，他就读到这一节经文了、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他是相信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啊，还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他不需要惧怕，所以他后来就决定再重新回到中国去。那回到中国去之后，他继续在那边也是在那边传道了。好，前面几年他还 OK， 但是过了大概是两三年之后啊，那时候就开始整个情势就开始紧张起来了，然后这些教会呢都被接收了啊。然后这些传道人呢都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那从那时候，那个尼托森就一直被关在这个劳改营里面，一直到他过世啊。那但是外表看起来啊，好像是苦难，但是我相信这个神有他的美意在啊。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人这个大陆啊，很多这个就是本来一些很有掺杂的教会呢，在这个借着这样的一些苦难呢，都被炼净。而且等到后来再重新开放的时候呢，这个大陆的这个教会的那个增长啊，那个爆发，比当初还没有这个受到逼迫之前啊，更加的厉害啊、哦，那个生命力更加的活泼啊、哦。所以教会历史说啊，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啊。好、哦哦，那这个我是看到这个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就突然想到这一节经文。我那时候信主之后，对这些经文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知道说，当时这个尼托森就是得到这些经文，所以他就重新回到中国去了啊。好，那这个第29篇的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当然是讲哦，那我们穿着一定要很圣洁。这也没错，但是这最重要的，它原文原来应该是想说，你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的装饰不是别的，只需要用圣洁来当作我们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从这节呢，我们就可以再引申到第110篇啊。我们看到第110篇。
110篇是弥赛亚诗。
这一篇啊，这篇在新约好几个地方都有引用啊、第一个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节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新约的什么地方有出现过？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主耶稣那时候对法利赛人会说，主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个弥赛亚既然是从大卫出来的，大卫怎么又会说主对我主说啊？就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呢？啊，耶和华对我主，这个我主是谁啊？就讲那个弥赛亚。大卫讲到弥赛亚是讲到说我主，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是用这一节经文来质疑啊，来问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圣经很熟的啦，啊，结果这句话被主耶稣一问啊，他们就答不上来了。我说对啊，诶，明明是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会称他的子孙是他的主呢？啊，他们答不上来啊。那个就是主耶稣最后啊，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上耶路撒冷去，啊，在圣殿里面跟那些人啊对答，啊，引用的这段经文。好，那第二节了，110篇啊，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啊，就是基督了， 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主耶稣怎么会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呢？
嗯，对，他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方，从锡安生出他的杖来呢？这个杖就是权柄，就是能力的意思。
那这个锡安是讲到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吗？
不是，讲到今天新约的，在他眼中是算得数的，是真正的，是教会。
对，所以这个锡安啊，这个是其实就是讲到指到教会啊。
嗯。
因为在
而且特别是讲到得胜者。嗯，
对。啊。
得胜的基督徒。
对。从这个他的这个真教会了哈，
嗯，
从他的真教会哈就生出能力的杖来，
对，
所以今天基督是借着教会在地上掌权，那教会呢就是行使基督所赐的权柄啊，在地上呢为主执掌王权，在仇敌当中掌权啊，这个是锡安的意思。那当你掌权的日子啊，就是或者说当主行军的日子，
对
啊，主在这地上行动的时候呢，他的百姓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或者以圣洁为装饰啊，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啊，然后呢甘心牺牲自己。
这个甘心牺牲自己一定要 underline，
嗯，
甘心的，
嗯，
甘心的牺牲自己，
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甘心的，甘心乐意的啊，然后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这个讲到这个真的是当神在这地上啊，这个得着一批人的时候啊，这些人真的是会甘心情愿的啊，放下一切，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啊，然后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啊。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大学，刚刚考上大学不久，上帝常常在我心里面问我一句话，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图书馆在那边找书的时候，主就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那我在家里面准备功课要考试了，主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去做家教赚钱，赚我的学费，赚我的生活费，主也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呀，我真的是不堪其扰，这个问一直在我的里面问，到后来我知道神就是要我在那个时候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放弃我这个出国进修的梦。我如果一直没有答应主，这个问就一直不停的在问，到后来我就说，好主啊，你让我先delay 几年可不可以，就是说等到我可以这样子拿到一个硕士，或者最好拿到一个博士以后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北女不过就是50多个人，到最后就是30-40个全部到美国去了，所以那时候就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啊。我说主，你等我拿到一个硕士或者是一个博士的时候，我一定把自己奉献给你。结果主就跟我这节经文，你的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主让我明白，我如果等到我拿到我想要的学历以后，那个时候我献给他已经是一朵枯萎的花了，而我现在在他所要求的时候就把自己献给他，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所以这个奉献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啊！我一想到这一点，我说好，我放弃我出国的进修梦，我就把现在含苞待放的这个年轻的时光献给主。所以当我一愿意这样子奉献以后，圣灵就充满我，就大大的充满我，浇灌我，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的名那么多，像清晨的甘露。我们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早就要起来去读书，那个时候是上小学， 哇，你真的看到在夏天的话，那个田地上面啊，都是还有那个树叶上面都是一颗一颗晶晶亮亮的露珠啊，啊，这是一种解释，就是那么多的露珠啊，是清晨有的。那当然清晨也讲到 youth， 讲到年轻啊，所以它另外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把我们最年轻的时光，品质最好的时候啊，品质最好的时候献给他。那如果有的人觉得很遗憾，我是很晚了才认识耶稣的，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即使我是壮年认识主，我是老年认识主，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他，在神的眼中看，那是品质最好的啊。就是当神一呼召我们，当我们一知道一听到上帝的呼召，我们马上就把自己献给他，我们就是把我们品质最好的献给他
啊。这个110篇啊，是诗篇里面啊分量很重的一篇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七节啊，在新约里面你刚看到第一节啊，在福音书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还有那使徒行传也提到啊。那接下来呢，第四节啊，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那这个也是，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
麦基洗德的出现是在创世纪十四章。
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打了一个胜仗回来之后啊，
那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好，那个他
四王打五王。
那时候他那个家里面这个三百多个壮丁啊，去追赶那个四个这个远征军啊，
嗯，
啊，结果居然把他们打败，把那些被掳去的全部都夺回来。然后在路上呢，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结果那个耶路撒冷的王叫做麦基洗德啊，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这个麦基洗德他一方面是耶路撒冷的王，他一方面他还有一个身份叫做至高神的祭司啊。那时候就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呢，就把他所抢回来的这些财物啊，献上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哎，这个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为什么？
啊，
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啊，他从上帝领受了神的律法，那这个只有亚伦家和他的后代才能够成为祭司，所以这个是按着立位支派的等次，只有亚伦家的后代能够成为祭司。但是麦基洗德呢，他出现非常的神秘，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他的家谱是怎么样，一律都没有讲，好像他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谱系似的。
但是那个立位支派啊，就是那个亚伦家这个祭司呢，最要紧的就是你的来历要很清楚，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
清清楚楚的。
哎，所以你要追溯到亚伦才可以。但是麦基洗德呢，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嗯，
那这个跟基督是很像，因为基督也是啊、无始无终啊、无始无终，他是从太初以来就有了啊。
虽然马太福音有提到他的肉身的父亲的家谱。归宿之大卫，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提到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他也可以这样子归宿到大卫，是另外一个儿子啊，就是拿单的后代。那约瑟是所罗门的后代啊，所以两个合起来就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实际上基督他是神，他是无始无终的啊，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永远的大祭司。
以色列十一个支派都要把自己所得着的奉献十分之一给立位支派的祭司啊，但是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却是献上自己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意思就是说连立位都献上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这个祭司的等次呢，是比立位支派这个祭司的等次要更高的。那麦基洗德他有两个身份，他不仅是祭司，他也是王啊、哦，他同时是祭司，同时是王，所以这方面，
王，
所以这方面呢，跟基督是很像的啊、哦。 好了，这个麦基洗德这东西啊，
嗯，
这个真理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真理啊，
嗯，
啊，比较深的真理。所以对于那些就是刚刚入门的基督徒呢，他听起来会比较听起来好像比较深，但是他说对于一些信主很久的呢，就应该要搞清楚才对啊。所以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是这个道理啊，他后面也花了蛮多的篇幅来讲解的。好 ，anyway， 这个诗篇110篇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启示，在新约里面啊，就讲得更清楚了。那所以本来这个110篇啊，我在想说这个会不会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但是他这边有提到说啊，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啊，甘心牺牲自己啊，这跟刚刚我们读的诗篇29篇第二节啊很类似啊，那边也提到说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啊，来敬拜神。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诗篇110篇呢，也是在大卫作王初期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在那个大卫算那时候还算是中年青年啊，还算年纪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青壮年
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启示呢放在他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这里面有讲到说，当主行军的日子啊，行军的日子，那时候许多人会来跟随他。那时候基督要起来啊，要在他发怒的日子要打伤列王啊，这些情境比较不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所经历的，而是大卫在做王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在
南征北讨制服列国，
那时候的他所经历到的，好，所以当他在经历这个军旅生涯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将来那位荣耀的王啊，那个荣耀的基督啊，也要在带着一群呢这种荣耀的军队，好，圣洁的军队在那边制服列国啊，那这个是当时所得到的启示啊。OK， 那最后一节为什么说是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呢？啊，路旁的河水，这有可能是讲到，我认为讲的可能是河水，可能是讲到圣灵啊，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是从隐于一位圣灵啊，我们都从圣灵里面啊去喝啊，从去喝这个圣灵，所以基督也是一样啊，基督也是一样，他是被圣灵啊无限量的充满。所以他在这地上啊，他是靠着圣灵行事。那所以这个路旁的河水呢，讲到这个河水呢，是在他的行动当中一直的在旁边的。所以他就是隐于这位圣灵，这个圣灵无时无刻没有不离开他，与他同在。当他从这个圣灵里面得着力量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啊、哦。这个是我讲，这个是110篇的解释。OK。